你把麦克对着嘴，
因为我的酒在对着嘴，所以麦克就不能对着嘴。
大家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社会人科技评论，我是主播汉阳。然后我本期我们的嘉宾可能是一个大家没有听过的朋友，叫逸轩，或者我们叫他 AKA 铁杆。那杆哥，你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不过逸轩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虽然朋友你可能没听过这个名字，但他出现在我们的节目的各个地方，比如说我们拍《鼠疫》，还有我们去这个东北，然后我们去就各种各样的地方，他其实都在，他是幕后工作者，不过从来没有出现在过节目里面。所以今天也想请逸轩来和我们聊一聊。本期节目是这样，就是如你所见或者如你所听，今年社会人科技评论其实没有更的特别多，然后其实我挺感觉挺内疚的，因为毕竟我通过社会人科技评论还认识了很多朋友，而且有些朋友的确很喜欢我们的节目，所以这一年没更让我感觉有些惭愧，所以就想趁着年底录一期总结节目。不过我替自己说句公道话，我虽然这个社会人科技评论今年没怎么更，但节目没少做。大家可以去 B 站搜索怪物上志 Monstlog 来看我们另一档节目的视频版，那个还是更了挺多的，包括拯救东北1910系列被我们更完了，然后还拍了很多关于其他地方的节目。然后而且怪物上志这档播客我们每次出门都会日更，然后也是出去了几次然后更了几次，大家可以在这个苹果播客啊、小宇宙啊什么都能听到《社会人科技评论》这期那一系列的日更节目，里面有各种各样你熟悉的朋友们。然后包括我还开了一个新坑叫晚点聊 Late Talk， 在小宇宙大家能搜到这期节目，就叫晚点聊，我都会把这些名字放到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看见。其实这是今年一年我做的，包括还有我自己公司的很多事儿，所以我觉得坦率的说我的创作并不少，但《社会人科技评论》的确被我录的少了一些，我明年估计希望能加强一下这个整个节目吧，主要是增加一下更新的速度。一般来讲我们做一期节目其实都是想围绕着这个传播和内容来两个方向来考虑，第一个是我们希望有内容内核，就是它足够有意思，足够你值得听，另外一个希望它足够有传播内核，就是希望它能被更多人听到。但这期节目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本期节目是我们的年终总结，我对它传不传播其实没什么想法，我就是把这期节目想录给我们一直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听一听。我们的其他一档节目怪物上志也会录一个视频的年终总结，也是专门希望只给我们的朋友们去看去听的，所以我们对这期节目能不能传输也传得特别广也不太在乎。而且我们可能这期节目会用到很多内部梗，因为我们都是这个年终总结嘛，就也不指望它被更多人听到了，就你要一直听听听我们这一年干了什么，可能还会挺有意思的。然后最开始想了想是放到怪物上志里还是放到社会人科技评论里录这个年终总结，不过毕竟社会人科技评论今年没更，觉得还是放到社会人科技评论里面吧。而且我这期找来的这个搭档逸轩，一是今年我的所有行程我们去拍的所有东西他都参与了，二是他对社会人科技评论和有意思吗各个节目的所有梗都非常熟，三是我俩算是同行嘛，都是做技术的，所以就放到这期节目里来聊了。那也感谢逸轩做客我们的节目。你要一句话不说也不好
啊。对，因为我在想，因为我从来没有录过播客，所以有点紧张。然后刚才汉阳来找我，然后进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来录一期播客呀，所以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所以可能是更多的是汉阳来主导，或者说汉阳提出来一些问题，我去进行一些联想和阐述。
啊，我以为你要说你要进行解答。
对，联想和阐述。
你这个词用的还是非常好的。对，其实我这期节目虽然逸轩说的是我进来突然跟他说，但我昨天就和他说了，只是他没有想这个事儿，但我的确其实也没有副稿也没有草稿，就是想聊一聊这一年。因为这一年咱们从年初开始说吧，就今年这个年初，其实年初好像也没干什么。在我就记得去年12月31号，我孙老板大佐我们几个喝酒，我在这那个酒吧，法国小市北京的一个酒吧，欢迎大家，推荐大家去，然后买了瓶威士忌泰斯卡10年，我喝了一年，这个月终于把它喝完了。这是我对今年最开始的印象，是去年12月31号的事
儿。你这个最开始的印象是来源于你开始试图总结这一年时的第一印象，是
不是？是我回想这一年时候的第一印象。
那我觉得我对今年的印象是，其实我现在有点分不清去年和今年。
就疫情之后感觉捏到一起了呗。
有的时候我经常会把这两年搞混，有的时候我会跟朋友聊今年一个什么的事儿，但可能发生了去年，或者有的时候是颠倒的。这可能是整个疫情以后的一个印象的一个缩影吧，就是关于今年的这个印象。
对，就是你会觉得疫情之后仿佛是同一年，就是叫疫情年代， 然后里面有的事儿去年的，有的事儿今年的，就不像往年分的这么明显，你就感觉都是疫情之后的事情。可能因为疫情之后我们的生活的确很相似吧。
我觉得这有一点那个什么感觉，大家现在都出不了国了，然后我也出不了国了，于是我的生活好像并没有那么灰暗。
不是，就出国其实不重要嘛，就毕竟出国也不是我们的常态，其实更多的还是说就你到其他国内的其他地方也困难了一些。
嗯，对，不过今年我们还是依然完成了几次很有意思的出游活动。
对，这个可以咱们放到最后说，因为这个是聊的最久的估计。
嗯，
对，然后我对今年的第二个印象其实就是我的朋友们好像都不在北京了。就有一天我就想周五晚上找个朋友吃饭，我就在思考，我靠，偌大的北京，我王汉阳竟然没有一个朋友能陪我吃晚饭。就我的绝大部分朋友们都不在北京了，比如说有去非洲的，这个那哥们就不提他名了，那个男人去了非洲，然后有去大理的，然后有在北京搬到跟我不一样的区的，就离我远了一些。然后你知道在北京如果离我远了一些，那可能真的就是你俩相见需要一个多小时，就你见一次很麻烦的。
嗯，打车可能需要100块钱。
对，然后还有去上海的，然后还有去天津的。就我真是感觉我今年的北京好像没什么线下的实际的朋友了，就我的大部分朋友们都从北京走了，甚至我前一段在上海，就12月份在上海待了2周。我在上海约我在北京的朋友，比我在北京约他们还容易，所以这是为什么本期节目的嘉宾是逸轩的原因，因为徐焕在成都。
我是汉阳留在北京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了，其实我也是因为哪儿也去不了，一个原因是因为疫情，另一个原因是我没钱，但是至于我为什么没钱，可以一会儿细聊。
对，逸轩的经历其实可以细聊一下，我以后会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视频节目里。对，所以我就今年另外一个感觉是，虽然说疫情阻碍了大家的流动，但作为我一个在北京的人来说，疫情阻碍了我的移动，但没阻碍别人的移动，大家都走了。所以这是为什么《社会人》可以评论今年更新的少一些的原因，也不是我不能这么粉饰，就是没怎么更新的原因。因为真的是，如果我的朋友们都不在北京，我其实没有什么人聊《社会人》可以评论，因为《社会人》可以评论其实更多是一个关于网上正在发生事情的一个节目。那我们聊的很多事情，一些网络的亚文化，就你这些人都不在北京，见一次很难聊的。我又不喜欢打电话聊，因为我觉得有一些非常严肃可以深度聊的内容，你要是没有办法面对面产生这种交流，我总觉得不带劲儿。所以像我们去年年底和年初更的那个松健和大佐的节目，我们都是线下聊的。然后对这个没有稿子，就是说话还是有点啰嗦，所以就是感觉今年这一年反正挺有意思的。就王汉阳这个人，他失去了一些在北京的朋友，所以大家欢迎大家这个都来找我。
不过我有一个观察，但我不知道你以你的交际范围，你能不能观察到这个事儿，就是在正常上下班的人，可能还不是那种高级打工者，而像我之前一样是一个普通的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他们今年好像过得不是特别开心。
In general, 今年 seems nobody 开心。
但我今年其实特别开心。
对，这个就要讲一下逸轩的故事了。逸轩在过去一年，你为什么能跟着我们到处拍节目？因为本章他是个盲流子，是个街流子，是个街流子，不是个盲流。就是街流子是个东北话，意思是街边的浪子，就到处溜达，没什么事儿干。他距离堕落成盲流子和小混混就只差一步之遥了。
不，就是街流子只是溜达。甚至可以把溜达作为一种工具，和比如说抽烟和做家务一样，你一边在进行一项消耗体力的行为，但一方面又不影响你的思考，所以这是我比较喜欢溜达的一个原因嘛。
对，但如果你这个人只溜达，你就是个街溜子。街是东北里街的意思，其实就是街溜子，而加儿化音，街溜子。对，然后逸轩是这样，他去年我们10月底去拍《鼠疫》的时候，拍《拯救东北》系列的时候，他就作为 team 的助手来了。因为 team 作为一个代艺术家，他需要一个助手。
对。
然后当时应聘了好多人 ，team 慧眼识珠的选出了逸轩。然后逸轩当时刚辞职，逸轩之前在一个，
当时已经辞职了大概4个月吧。
哦，那是有一段了。
嗯。
然后逸轩之前在一个人工智能公司，然后做技术，然后他喜欢拍照，你想他做 team 的助手肯定喜欢拍照嘛。然后还留长发，所以他的同事都说，哎，啊，你喜欢拍照，所以你留了长发，那可以理解。然后逸轩有一天想，他想去一个没有这种刻板印象的地方，一个人留长发和他喜欢拍照并没有必然关系的地方，他又辞职了。然后他也想在艺术上有些追求，就想搞艺术， 然后就去到处溜达拍东西，成了一个街溜子，然后就来了东北和我们认识了，然后就接下来参与了我们这一年里所有的旅途。这是逸轩被这逸轩，我现在说逸轩被人嫌弃的一生，你没有被任何人嫌弃，你只是被大街拥抱，被大街拥抱的一年。
不过我觉得说到这儿，我又觉得疫情之后，时间好像被捏成了一团儿，就是一个抹布被捏成了一团儿一样。因为
你可以发挥一下你平时的幽默天赋，在这个节目，但不是很严肃。
是，因为我觉得在疫情之后，那个春节，也就是2020年的春节之后，北京海淀区要求写字楼的出勤率不能超过50%。
有这个要求哦？对，我们公司当时那个写字楼都被封了一段。
对。因为我是在顶好大厦嘛，中关村的顶好大厦，这就导致我们必须要 AB 班出勤，也就是说我某一周需要135出勤，有的时候需要246出勤。那这样的话，其实如果你在不真正去坐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时间要比在坐班的时候要更自由一些，甚至比如说中午你可以出去溜达溜达，如果你累了你可以躺一会儿，这样你就有一些时间可以找到一些自己想干的事儿。其实我觉得也是拜这个所赐，我在离职之后我没有去
找下一份工作，
着急去找下一份工作，想试着像一个职业摄影师或者说职业艺术家或者说随便嘛，就去这样生活一下，然后去模仿一下他们的工作方式以及创作方式。但实际上在从六月份离职到从十月份和汉阳一块去东北拍《鼠疫》这个节目，我其实就是晃悠了4个月，我没有试图做任何实质性的突破啊。但是我买了一台马米亚七，
马米亚七 YYDS。逸轩喝了口酒，如果大家纳闷这段空白是怎么回事的话，就是逸轩喝了口酒。我刚刚决定这期我要一刀不剪，给大家一个原汁原味的呈现
啊。因为汉阳跟我说，在录播客之前喝一点酒会让你的声音更好听。
对，但并不是说你录播课的时候可以要需要一直喝，
不是，我觉得突然觉得这个还挺带感的。
对，我 by the way， 我们俩喝的是哈啤，哈啤。
你这个行业有什么奇怪的隐喻？
没有啊，我就是只是证明一下我们的东北人属性。但哈啤也是百威的吧？我看一下。
对，百威英博的，
也是百威的。这就是这个年代，你逃不脱这些大品牌。
对啊，我就觉得你买这买那，最后发现他们可能最后都是一家公司。像我经常买一些杂牌的衣服，最后发现是泉州晋江。
对，郑如同你看了有意思吗？看了《怪物上志》，听了《兽人可以评论》，你发现这里面只有一个傻逼王海洋到处出现。
对，不过说回来，我现在依然对为什么要找我，聊一个什么样的2021的回顾还是很懵的。
等会儿你那个不过没有反驳我是傻逼，你说对，然后但是对那傻逼嘛，所以找你聊。没有找你聊是因为咱俩聊过很多次这个事儿。
嗯，
因为像逸轩做艺术嘛，就我们经常需要回顾很多事情来思考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逸轩是一个对发生的事情会有思考的人，且因为咱俩的经历在今年是一致的，基本上
对，
所以很多东西是大家是能对齐的。
对，又他妈是一个互联网黑话。
对，所以就想说呢找逸轩来聊。
嗯，不过我现在对于我2021年好像还没有试图去总结，因为可能当人无尽虑也无远忧，
那基本是废了。
我今年有的时候状态还是挺糟糕的，
比如呢
比如说一些财务上的状态，但是总体上汉阳因为之前你跟我聊过，咱俩有一次打电话，然后你跟我最后扯了一句诗叫我的心只比什么
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
对，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
我在大于整个宇宙的时候收到
了
一条下载 APP 的
短
信。对，但我这我们听众朋友们，你能听着我们换麦克了吗？我这个新麦克应该听不着，没有办法过多的收到边上的那个声音了。以后明年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音质。
嗯，
那你接着说。
我刚说哪儿？
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
对，然后
那你的心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事能烦扰到我，就像那天我们说的，我们都是乐子人，对吧？然后今年又很快的，
不是我说我们是实诚人。
我们是一个乐子人，为什么我们是实诚人？这是骂人话好吗？
那我们是老实人。
我们是老实人，我们是老实的乐子人。
那你接着说。
就是当人处在这种状态，我觉得刚才我的形容也不太对，也不是人无尽虑也无远忧，应该是现在除了 一些你想要的都是你啊，除了一些你不想要的都是你想，哎，也不能这么说，操，为什么我现在满口都是废话？或者说，其实现在生活在给我一种，往我想要的地方去的一种
幻觉。
可能是幻觉，也可能是
洪流带着你往那儿走。
对，或者裹挟着我往哪儿走。所以我觉得还挺吸收的东西很多。
对，有的时候我就感觉我
来不及想。
对，有时候我就在，就刚才你说那个，我就在想，我往这个方向走，我在做这个东西，比如我在做这期节目。
嗯。
有时候是我觉得我在掌控我前进的方向，但有时候也是就。他就推到这儿了，我就做这个事儿了，只是你选择做不做的区别，但是你是被推到这儿的，并不一定是我自己选的。比如咱们我觉得咱们可以聊到，正好就可以聊到今年我们做的事儿。
对，
就因为有很多事儿我觉得真的是被推着来做的。
嗯，
比如说这个我们去年没录总结的，我们去年十月份可以一起聊一聊，就是去了趟东北嘛。
嗯，
拍到东北鼠疫的节目，然后今年更新完的，今年七月份更新完的。
对，
如果大家还没看的话一定要去看哦。
刚才
东北1910，
刚才你在开篇介绍的时候说这个系列被让我们更完了。
对，
这个如果不知道的朋友以为会说这个节目让他们更的稀烂，其实不是的，这是一个质量很高的关于鼠疫的纪录片。
对，关于1910年东北大鼠疫的节目。然后那个我这两天回看那个稿子，可达是去年2月27号完成的第二稿，然后到我们10月份去拍，再到今年7月份拍播完，差不多花了1年半的时间。然后去年10月份我们去了第一趟东北，然后今年5月份去了第二趟东北，然后这两趟拍摄基本上算是拍完了这个节目需要的素材，然后一直更到7月份终于更完了。所以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最开始没想到的节目，因为最开始刚知道这个节目的时候是也是疫情前，那时候疫情就我刚知道这个事儿也不觉得是个大事儿，后来就发现哎真的有一个疫情，然后我们现在又在拍110年前的另外一场疫情，然后越拍越觉得这事怎么这么像、啊、然后后来到最后就有一种感觉说这个东西我必须把它拍出来，就也不是为了说就是你让多少人看什么的，然后我们也希望更多人看到，那可能三号也觉得哦，那这是110年前我的祖先们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比现在惨很多，他们都能挺过去，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挺不过现在这个疫情年代，那我应该把它讲出来，让大家知道这个故事，至少让我自己知道这个故事。
嗯，我插一句，而且好像有一个事实是至今仍那场鼠疫被宣布结束了吗？
鼠疫从来没有结束，
它只
是被压下去了，
我们只是现在依然处在那场鼠疫的这个叫余波当中，或者是没有走出这场鼠疫。
我觉得
它跟我们现在还是息息相关的。
我拍那期节目我觉得对于大自然来说，我们有了疫情其实相当于是它偶尔一点东西建设到了我们身上，这个洪流病毒作为这个世界上存在这么多的洪流，它一直就在这个世界上，只是我们没有被它见到而已。
对，
我们见到之后把它从身上擦去，但那个洪流其实就在我们远处，我们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对，就像在满洲里的街上，咱们可能是什么爱护花草树木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在满洲里的路边就写的是请不要接触旱獭。
对，就北京可能写金山银山，我觉得这话说挺对的，但满洲里写的就是不要碰旱獭，因为
这个真的是会死人的出人命的事。
对，它有鼠疫，所以那就我们特别幸运，我们刚从满洲里回来第14天，到第15天满洲里就出现疫情了，去年的时候，然后我们因为已经过了14天了，所以就没有被隔离，然后今年又是同一个时间满洲里又出现疫情了，
而且今年好像还挺严重的。
对，今年还挺严重的，所以感觉还挺，也不能说幸运吧，因为我们也不希望满洲里有疫情，但只能说是比较侥幸。
对，没有这个事儿没有波及到我们，然后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展开。
对，然后就是今年我们5月份又去了一趟东北，因为上一次其实我们去年10月份鼠疫的大段的东西都拍完了，然后今年我们想的是这个佐宝要去非洲，然后可达要去美国留学，然后正好我们的老朋友 JT 从加拿大回国，想的是那要不然一起再出去一趟，去东北再转一圈，满足可达上次的遗憾，他没有来成，上次他腿坏了，然后欢送一下大佐去非洲，所以我们就又在东北溜达了一圈，从长春开始哈尔滨开始，然后去的横道河子，然后去了鸡西星海湖，然后随风河，后来去了延吉，去的吉林，最后回到长春，然后长春再回到哈尔滨， 然后就这么溜达了一趟，然后也中间拍了好多节目，已经有两期上线了，因为我们剪的比较慢，更多的我们会在陆续的一两个月里面陆续上线。
嗯，你忘了说我们的一个劳动成果，就是我现在的一个身份是业余摄影师，或者说啊，你也就是摄影师，
就是艺术家。
嗯，对
对，然后对，
然后我们出了一本我们的劳动成果，我们在去年十月的劳动成果，还有一个叫《海拉尔真的存在吗》这么一本 zin， 是一个小册子。
对，
嗯、
然后这本已经好像网上没有卖的了，好像。
具体不知道，如果想买，赶紧买。
对，然后其实里面就是我们这两趟去东北拍的很多照片，被我们做成了一本这个 zin
小型画册
，小型画册。然后我们叫《海拉尔真的存在吗》，其实是因为我有一次去海拉尔坐飞机，哦，去齐哈尔坐飞机，边上有飞机去海拉尔的。然后边上有个人说，我操，海拉尔这地方真存在啊。因为以前的那个塞尔达传说里面，海拉鲁大陆被翻译成海拉尔大陆，所以好多人以为海拉尔是个纯虚构的地名。然后直到他们第一次看到我们真的在呼伦贝尔上有一个地方叫海拉尔的时候，他们感觉我觉得这地方真的存在，当时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把这个作为那个镜的名字了。但其实也是，你像我作为一个吉林人，我这趟去黑龙江的很多地方，我虽然我老家在齐哈尔，但我在齐哈尔没有怎么生活过，只是过年的时候会去。然后黑龙江的大部分地方，包括吉林的大部分地方，包括这涉及到我们今年下半年的另外一场旅程了。
嗯，
就我它都跟我的生活环境不一样，所以我当时在想说，那当我在说是东北人的时候，我在说什么？就我脑中的那个东北，只不过是一个长春城里人的东北，对吧？我和哈尔滨城里人的想法，沈阳吉林城里人的想法，或者比如说就边上荒地村人民的想法都不一样。那我脑中的中北真的存在吗？其实这个是那个画册我们当时想的一个含义。
不光是画册中，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此之前，其实我也没有深度游览过东北。我是一个辽宁人，但是我好像只去过哈尔滨一次。我从来没有去过吉林。但是在这两趟深度游览的旅程之后，我觉得，虽然他们各不相同，虽然他们像黑龙江就是缓坡丘陵吧，对吧，这种地理风貌。然后吉林就是有很漂亮的长白山。哦，这个说法好像很俗，但是
真的挺漂亮的。
真的挺漂亮。然后再到辽宁，可能就是那种山地就更起伏状态更大更严重。那但是
更严重这个词暴露了你的这个语文水平可能需要有待提高。
对，现在我不知道我的语言表达能力不知道为什么退化了，可能是因为跟人聊天聊的少。但这些都是东北。但是都和我们想象的东北不一样，但是它依然是。啊，就到这儿吧。
对，它依然是我的家乡。
对。
对，所以这一趟旅程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哦，我对很多我非常熟悉的概念我可能需要重新去理解的。这是我今年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当我在宣称我了解某件事情的时候，我究竟在宣称什么东西？我对很多事情并不能说是真正的了解，包括对我的家乡，我家边上两百米的地方有什么，我可能都一下想不出来，对吧？比如就像假设，如果朋友你是在一二线城市租房子住，然后让你想象一下你家边上方圆一公里有什么值得逛逛的地方，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真的没有，就不知道有什么。
如果你需要上班，
对。
如果你周末又很累躺在家里，那么你一定不知道，但是我一般都知道，
因为你是
忙啊，街溜子
proud of 街溜子。对，然后就是年终咱们干啥了？
你说的是中间的钟还是那
中间的
终点的钟？年终我们第二趟东北旅行，
第二趟东北旅行十月份。
哦，我就说以总体来算，从第一次满洲里，第二次
哦，五月份的时候咱们去的第二趟，就是去的刚才说那个吉林黑龙江那趟。
对，再往后比如说我们参加书展。
哦，对，去了一些 ABC 书展。我那他妈那地方三天，七月份在北京没有空调。
你好像三天全去了。
我三天全去了，我帮 Tim 摆摊卖那个海拉尔那书去。
我觉得那个
我这辈子没这么热过。
那天晚上当时有一个人要请 Tim 再去一个饭店去吃饭。我是第一天去的。然后当天晚上有一个人要请 Tim 在一个饭店去吃饭，我在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就开始天人交战，我就说这个饭店我种草已经很久了，我就知道它有点贵。
你之前知道这饭店是吗？
对，我觉得它有点贵，我 我说我这要是不去蹭一下，我就得自费去吃，要不要去？然后想，但是要去，我至少还要在这儿忍受2到3个小时，就真的是把我的意志都给消磨掉了，我整个人都开始不好了。
就是你很就朋友们，你们可能很难想出来一个多年的书展 ABC 书展怎么能这么差弄的，那真是太热了。不能说那个书展本身东西质量差，那质量不差，但真是太热了，里面那空调跟没有一样，30-40度。
对，
40度至少了。
所有人，所有在里边长时间待着的人，要不然是在喝冷饮，要不然在扇扇子，要不然是在就咱们好像贴了那个冰宝贴。
对，然后顺便在怀疑人生，我他妈为啥？
对，就是以及这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操！
出来之后呢？哎，那饭店挺好吃的。
对，那个饭店还是给我印象很深的，不过他没给咱们钱，就不说名字了吧。
他请咱吃了顿饭啊，我提一句吧。那个半山腰在北京那个云南菜
真的很好吃。
对，然后来，然后咱干嘛了？
我想想，7月份，
八月份
那其实没有什么太、
换手机了，八月份的照片其实现在没有，我好像忘了八月份
深入人心的事。因为八月份我基本7月一整月都在深圳，八月份做了什么？
你看，这就是你的一年，有经常有一个月就直接空到这儿了。这个对，然后那9月份呢？
我记得我生日的前一天，你我和 Team 去吃了那个优航汉堡。
哦，对，那是7月份的事吗？
8月份，我生日前一天。
哦，八月份。
然后 Team 给我在汉堡上插了一根薯条，祝我生日快乐。
哦，整点薯条。
整点薯条。
然后9月份呢？9月份其实大事就是9月底，我们又去了趟东北，又去了趟东北。
嗯，对，这个是感觉是全年浓墨重彩的一笔。
对，因为我们9月份去东北之前，这个正好前一周哈尔滨有疫情了，所以我们原本的计划全变了。原本是想和今年5月份那趟是一样的，带另外一些没去过东北的朋友去，啊，比如博物志的主播啊、市场更新啊、主播啊什么的这几位。结果因为有疫情，我们就改了个 Plan B， 在吉林只能在吉林省内转。我们从长春开车先去的吉安，吉安去的长白山，长白山去的延吉，延吉。从延吉回的长春，
嗯，
然后在吉林省内转了一周多一点儿，正好赶上11嘛。然后但我万万没想到啊，这个我还是那句话，我对吉林屁都不懂，真的。就吉安这个城市我听这么久从来没去过，一地造是惊了，真他妈干净。
你
我没去过吉安，
你知道吗？之前
那肯定，我好歹是东北人，我太知道吉安了。尤其吉安边上有个通化，通化有个大栗子沟，溥仪在那退位的嘛。然后，吉安是个中朝边境的一个城，但非常非常干净这个城镇，而且它有很多高高
它干净到令人有点不好意思。
当我们说吉安干净的时候，我的意思就是指，如果你家非常干净，它和你家一样，整个城市和你家一样干净。
就是引用 HB 对于吉安早市的一个形容是，他那儿所有的菜的根上的泥土都是被洗干净的。
这是早市，
和河马一个干净的水平，
但那是个早市。
对，
而且河马都不会做的一个事情是，他那儿会把比如黄瓜分成颜色来摆，因为东北的旱黄瓜有的颜色深点，颜色浅点嘛。
它一般是两头的颜色不一样，然后他会把同样颜色，比如说一头黄一头绿，他会把黄色朝向另一边，然后绿色朝向相反的一边，然后摆得很整齐。
对，然后包括像是这个，我们去这个。
就让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他早上卖黄瓜那点钱都不够他收拾了。
对，所以这个给我的感觉整体还是非常非常爽的。
嗯，他有一种让人，反正我是有一种，就是很第一很惊讶，第二我很猎奇，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地方这么干净。
对，
你也是去过，你也在北京生活过，你也在上海长时间的待过，对吧？但是你依然会被那个三线小城的那个干净程度所震惊到，应该是。
对，然后我们去了长白山，去长白山那天是一个非常阴的天，然后结果原本想看不到天池，结果最后还是看见了，也很幸运。然后我们从长白山去的延吉，哦，但这次去延吉有个非常大的，你感觉很震撼的，就是延吉的咖啡馆真多，因为这次去有一些做吃喝的朋友一起来的，
嗯，
就。因为他们要找一些当地美食嘛，然后我就包括想找找咖啡店什么的。延吉有很多韩国咖啡店，原本我就知道延吉有很多韩国咖啡店，但我没有想到延吉有这么多的咖啡店。就延吉的咖啡馆密度不比上海低，而且不比上海静安区低。我觉得，
你看，我觉得只能说咱们 第三趟去东北，就今年的第二趟，这个小资浓度一下上升了，对吧？
但我们没有飞盘和露营。
对对对对，然后你看我们上一次，在这个东北的旅程，比如有大佐有四姑渊的那一次，好像只有某一天大家分头行动，大家不知道去哪儿，然后在路边找了一个咖啡厅。
哦，那天不是，那天是大那个那天是可达非要去喝咖啡，他一定要尝一下韩国咖啡什么味儿，然后非得去，然后他妈那道是个单行线，我们都找他找了半小时才找着他。
我们是在最后在吉林市里面，然后我凯文、小青、四姑渊还有小林，
不是那是五月份那趟
啊？对，五月份那趟。
咱们现在说十月份这
趟，两趟，
对，
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不一样的人，这个也很有意思。
对，所以。但归根结底就是感觉，你说延吉我还住过半年那地方，我对他的知道的都我就不能算多，所以还是今年比较大的一个感触，就是还是多学，还是要学习一个。
嗯，可能是由于出于我接纳了一个摄影理论，就是当你对一个地方你试图去建立了解，或者你试图去总结什么事儿的时候，或者你试图去阐述一种现象，你需要对这个地方有足够的。你需要在这个地方待得足够久，你需要跟他有足够多的互动，要不然，大家会陷入了那种刻板印象嘛？我觉得，所以，至于我为什么要，频繁跟海洋去东北，可能是因为也是跟我要试图展开一个和东北有关的摄影项目有关系吧。
对，那十一二月份呢？
十一二月份。
早就在北京待着，
对啊，就连滚带爬，
而且疫情又反复，
对，然后
还被隔到哪儿，
我又经历了没钱，想要卖相机，然后这个试图，然后又缓过来，又不卖了，然后我还卖了人生中的第一张摄影作品，虽然我自称是一个摄影师艺术家，但是我在两个礼拜以前刚刚的卖出了人生第一张摄影作品，
恭喜，
嗯。
但也没有啥可恭喜的，你堕落了，你不是纯粹的艺术了。那就请让你男人有钱变就变坏，那你继续变坏是吧？
对。
然后，
不过我们说到现在也没有给2021下一个那种论断式的总结。你觉得它是一个，然后定语定语定语。
你觉得我配下这个论断吗？
哎，我觉得如果说你只是总，你不是总结2021，你也不是总结全世界人民的2021，你只是总结你的，我总结我的。就你
肯，你先来总结一下。
可能刚才汉阳说了很多，但大家只是知道了我参与汉阳的哪些行程，但实际上从2021年起，我就试图在找工作，但心里非常抗拒。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就是想好好活着的心态。
嗯，可能我是一个正常人。我不能这么说，然后我就拖到了春节以后，拖到春节以后觉得，好像自己还是有点欠缺，然后又接着拖到了跟汉阳一块儿去东北，就是咱们第二次去东北，然后最终决定十月份，再去找工作，然后这里边有很多这种拉锯，自己心里的拉锯。然后自己又去兼职做一些内容，就觉得其实虽然钱上还是比较拮据一点，但是生活还是很丰富多彩吧。我是觉得自己这一年可以下一个这么简单的总结，
也不是特别简单，丰富多彩比较简单，但你定义的丰富多彩是什么？
对于我来说没有那种让我特别凹套啊，特别苦恼啊，特别难受的事，起码近一年。我是一个，对对，我再说一遍，我是一个乐子人嘛，对吧？我大部分事儿我都是觉得这没啥，这没什么，就是还是快乐最重要，所以我会以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乐观，或者说有点过于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很多事儿。但是今年发生的事又给我的乐观注入了一些动力吧。
对我来说，可能是今年是还是可以继续创造的一年吧，就还是做了挺多自己感觉挺有意思的东西的。比如说我今天有期高昌志的节目印象特别深，是我们送可达走，他要去读书，但不是他不是送他上天，是送他去读书，
送他去，送他去西方，而不是去西天。
对，然后当时卡说有那个杭州有东西可以拍，因为当时袁隆平先生刚去世，然后有个他题字的一个粮仓，他说那个东西可以讲，我们就连夜准备想怎么讲，第二天就去拍，然后马上就剪出来了，也是想纪念一下袁隆平先生嘛。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我的创造力还是发挥了挺大的，得到挺大的满足的。就你在很短的时间内要做出一期你要自己心中觉得满意的节目。啊，包括当时还有拯救东北910系列，我最近也总回看这个系列，就感觉，哎，这个还是既然做出来了，还挺不容易的。然后，但还有一个感觉，我可能说有点啰嗦，除了创造之外，还有个感觉可能是有一点遗憾吧。就我有时候会回看我们疫情前的有意思们的节目，就感觉哦，那个是我曾经有一段的某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其实应该是正常的生活，我并不觉得它有什么特殊的。但因为疫情之后，我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一切了，就我没有办法想去天津就去天津，我没有办法想出去就出去。那还是有一点遗憾的，但在这个遗憾之下，我又创造了不同的东西，所以很难说是不是真正的遗憾，可能只是有另外一种选择的，我没有选，也被迫的选了另外一种，但另外一种也挺好的，就可能还有点怀念，所以这个是我对今年的想法。你对明年有什么想法？
明年，
嗯，
明年，因为你刚才在说遗憾的时候啊，我其实在想，它对你来说并不是真正的遗憾。
对，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你只是，对，你只是可能试图去想一下，假如没有疫情你会什么样，但现在的疫情它并不无法真正困扰到你，给你造成某些困扰，对吧？
还是有的，就
啊，你会有吗？也那也可能是因为我比较穷，我可能我就算没有疫情，
这个，
我也从行动上就是说可能
不是，这跟穷不穷关系不大
啊，
就我也穷，但是我的遗憾可能是说很多比如说一些机会，因为疫情我没有办法去抓到它。
嗯，但你有觉得疫情让你抓到了新的机会吗？
我是一个一直能抓新机会的人。
其实我是觉得如果没有疫情的话，那我还现在还在继续上班。
是吗？
对，我觉得很可能是这样。
哦，那你还是变化还是挺大的。
对，他就像之前有一期你和 Tim 和徐缓去聊那个一些什么样的节目，然后
被熊追的时候该怎么
办，不是那个，就是说很多时候有一些人他那个在那个轨道上走惯了，他有那种惯性，那此时突然把你，他不敢从那个轨道上下来，但其实你把你从那个轨道上踢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好像也没什么。
哦，就是徐缓说的一句话嘛，他有一段什么公司有点困难，
嗯，
他感觉可能要不行了，
嗯，
他有一天突然想，他说汉阳，我想了想我的退路，原来发现我的人生选择有这么多。
哎，不过我其实挺好奇他说的退路都有什么，比如说
那你就找缓哥聊吧。
OK，
我不能替他回答他的退路。
OK，
对，你明年呢？你没说呀。
嗯，明年，所以说我只会现在有一些担忧，就是说比如说钱的问题会不会继续影响到我，因为他可能每个月会让我有那么一两天或者一周的时间感到啊好困难好穷。然后另外他可能会束缚你的，确实会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你，比如说我想做打印输出我没钱我就不能做，比如说我想拍胶片，明年胶片要涨价，对吧，他确实会对我的
卖打地吧，
对
拍了，
对对，就真的会产生一些小小的影响，但是我依然觉得明年还会是一个我被裹挟着前进然后来不及思考比今年更甚的一年。
对，
所以我还挺期待的。其实刚才说到吉言有一个电影叫《缝纫机乐队》，这个电影很俗，我不觉得它是个好电影，但是在这个电影里有一段台词是很符合我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的心境，就是我当时上班已经上到晚期了，就是你知道上班晚期就是你觉得上班就是你这辈子唯一的事儿，那个阶段，然后当时看到那个电影，我当时那个每天那个状态就是在单位和一个游魂一样，就也你也不能说我不敬业，但你要说我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那远远不是。
但你的心中只有工作，
就感觉那个时候感觉很灰暗，
嗯，
就觉得就是哈，这他妈还没30年呢，这点就塌了，对吧？然后那个电影里有一句台词，就是我他妈也摇滚过，就是那个经纪人对那个摇滚歌手说，我他妈年轻时候也摇滚过，对吧，我当时天天想的时候明天什么时候来，但我现在怎么怎么地了，我现在成天想的就是这个，这时候他手里拿了一把钱， 就是说他现在完全被钱蒙蔽了双眼啊这种。所以说我现在每天还是挺期盼第二天的到来，然后还挺现在每一年。
所以你是在暗示你以后会拿着一把钱？
但我不是这样，我只是说我现在对于短时间内的未来还是很有有一些憧憬。
嗯，我的话就是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真的是这期节目真的是回顾一下自己去年甚至或者说从疫情开始到现在。
社会人可以评论，既不社会也没有科技，更不评论，也不是人录的。
好吧，
对，我反正就希望明年继续创造吧，还有很多东西想做。就我感觉明年有很多东西我现在计划好的是可以做的，也会逐一展现给大家，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
嗯，你说的要做是指节目吗？
节目和各种各样其他的东西，包括我和逸轩现在做的一个项目，也希望明年能告诉大家。
哦，
那咱们今天到这儿。我原本想录30分钟，因为我和逸轩其实一会儿还有个事儿，但现在已经录了42分钟了。
但我不知道你剪完之后还有多少。
我不剪，一刀不剪，你咋不信呢？
好乱呢，这期节目好乱。
这就是社会人可以评论。那也感谢各位朋友对我们的支持，也祝你今年收尾愉快，明年。我觉得很难祝你快乐或者祝你一帆风顺，因为你都知道这个事儿是假的，就一个人不可能快乐一年，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一年。但
祝你宁静致远，
祝你上善若水。
对对对对对
对。但我归根结底，我希望祝你们还相信明年，就相信你自己，相信我们能一起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些。因为可能这个世界会变得不好，但是否相信它会变得更好，是我们自己可以人为决定的。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啊，就是
你就当彩蛋了，各位。
啊，就是我最近在跟汉阳频繁的交流的过程中，汉阳对我的这个说话方式
洋化了是吗？
不是，就是比如说我，你说我最近响应迟缓。对吧，是一件事。
响应徐缓。
嗯，然后像你之前跟我说我说话容易卡在那儿响还是怎么样。但是所以说在录播客的时候我会集中这些所有的问题。我在生活中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的人。我只是想解释一点这个。
行，那大家以后多看他在我们这里面节目里出现，给大家一个真实的逸轩。我定了明年我的目标就是呈现一个真实的逸轩。
这个好像很难。
3D打印的吧，
3D打印，拜拜。
嗯，拜拜。